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感谢主，因为主的怜悯带领我今天跟我的妻子师母有机会来到我们的教会。我首先非常感谢各位，因为我知道我们的教会很多弟兄姐妹在祷告当中常常在纪念台湾共同宣教。那我仅在这里代表共同所有的同工，包括很多配搭的宣教的一个伙伴，还有一些信主的一些在贫穷在民间信仰背景很多的劳工，包括家庭，包括一些外劳，他们能够蒙恩得救，我也代表他们向各位我们教会的牧者长子同工蔡传同工弟兄姐妹致谢。因为我常常在想，其实一个宣教团体包括光复跟教会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很喜欢用一个比喻，好像那个 John Stott 牧师他说，一只鸟必须有两个翅膀才能够飞起来，才能够展翅上腾。所以今天如果靠一个教会或者靠一个宣教机构，他不能做什么。所以上帝要我们成为伙伴，成为主的里面，我们彼此成为一个彼此扶持带导鼓励的一个 partner， 这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信息，我特别想到一个主题我们看到这个上面有写普世万民宣教的信心跟见证，好不好？有两处短短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第一处是马太福音24章14节，我们可以把它背起来，我们一起来念。来，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再背一次。来，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我们看第二处的经文，约翰福音第4章35节到37节。好，我们一起来念。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好不好？我们再一次，我们请低头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恳求你就在这个时刻，借着真理的圣灵，借着你自己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这时候来聆听领受主你的话语。也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恳求你在这末世打开我们眼睛，能够看见你在全地普世万民万中行了何等奇妙救恩的作为。也恳求你今天借着你的仆人所传讲的话的信息，都是从你而来，不止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把握生命的机会，我们一起用你给我们的角色，给我们的职分，我们同心来服侍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用3个重点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每一次谈到宣教的时候，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很感动，说世界很多人还没有听到福音。但是我今天第一点要跟他分享，我们必须从末世的眼光，就主的再来，来看这个万民普世万民的宣教使命。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24章14节那一句的经文，我们必须了解这段的经文到底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它的背景是怎么样。 为什么耶稣会讲这段话？因为门徒来到耶稣面前问耶稣一个问题，他说你降临跟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各位弟兄姐妹们，如果你好好的读经，然后看看这世界的光景，圣灵感动我们的心，我们知道主耶稣的话快应验了。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讲了一系列的预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有办法很详细的一一说明，但是我要跟大家讲，我们看到主耶稣在你讲的预兆，我想到了几点。第一个，他讲到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可能我们大家觉得世界都有战争，每一个世界，那人类历史当中的，但是要注意了，今天这时代是不一样的。我们同时在这整个普世啊，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我们都看到一个现象，不止战争，我们看见民在攻打民，为了种族的问题，为了宗教的对立，为了意识形态的问题，为了贫富的差距的问题，几乎整个世界每个国家在爆发这个冲突。我想这个普世的现象，我们不能把它当作啊历史上就有的战争。我相信这是一个预兆，同时在这世界正在发生，没有一个国家例外，包括美国，包括台湾，中国大陆，日本，非洲，整个南亚。好，那第二个事情，我想主耶稣讲到地震饥荒的时刻，我想这主耶稣在提醒我们，你们从这自然的现象，我想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好，不止地震的频率，包括那个程度越来越可怕。好，我不要讲太多，不管是日本的福岛的灾难海啸，或印尼的雅琪省，我们看见整个世界的气候极端化，我们看见整个世后的生态的浩劫。我相信很多人，包括没有信耶稣，都觉得这地球可能要接近结束了。我想主耶稣在提醒我们，这个很明显在提醒上帝所创造这个地球，这个现象就是主耶稣再来一个要注意，因为这是全面性的问题，这不是一个地区的问题。那第三，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圣徒被杀害的问题。当圣经耶稣演到有许多圣徒要被杀害，被万民恨恶，你知道这整个世界的宣教的研究啊，已经发现这个时代，包括不止在回教的地区，很多一些信仰受逼迫的地方，那些寻道者的数目不断在增加当中，是超越整个历史任何的时代。我们不晓得哪一天启示录所讲的那个地方寻道者在神的祭坛，他一直呼求上帝伸冤。我们知道上帝在宝座说，你们在等候骗子，等着同作仆人一起被杀害。所以圣经在讲寻道者人数满足的时刻，这不是我们可以知道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现象，这个数据越来越逼近，我们不晓得多少，我们要留心这个问题。不久以前，有一天晚上，我的女儿，大女儿，她在一个电脑公司上班回来，跟我讲一个问题，她说，爸爸，你知道吗？在伊拉克，北边库德族，有一些基督徒被抓到了，就在这几天，然后准备要砍头。她说，爸爸，我们要赶快为他们祷告。我知道库德族在北部的伊拉克有很多的基督徒在当中。弟兄姐妹，每一天发生这事情，可能我们都不知道，包括我们在美国。我想这是一个奥秘，在这个世界当中已经预备好为了信仰要寻道，这是一个记号。另外我们看到假先知跟假基督敌基督的兴起，我们世界上没有一个时代像这样， 很多的基督徒被迷惑离开信仰，很多的异端邪说，包括回教的势力，包括印度教，包括很多的民间信仰，包括中国大陆全能神的教会，还有很多很多。我想这整个一直在兴起的这假基督假先知，用大神机歧视，用一个错谬的一个信仰观念在引诱圣徒，迷惑世界上的人，这是一个记号。但是我们又看到圣经耶稣说，不法的事要增加，人的爱心要渐渐冷淡，你知道吗？保罗在写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的时候，第一节怎么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性情凶暴，不节俭，违背父母，没有亲情。这代表什么？主耶稣再来以前，这个整个世界的人性道德伦理的败坏会越来越极端化。可能大家也知道，美国不少的青少年拿着枪然后在学校里面杀人。可能大家看到新闻，在台北不久以前，就在我们的捷运从台北的万华到那江子翠，就有一个年轻人当场在捷运里面就拿着刀一直砍人。你知道看到那一幕，甚至现在在捷运里面坐的人，以前每一天都在打手机，大家每一个人就在划手机啊，现在大家好像不一样啊，每个人都在看看旁边有什么不对劲的人，好像看手机人数减少了很多。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现象，漠视人的道德、社会伦理、整个世界人性的败坏，杀人的恐怖，就好像圣经诗篇讲的畜类人，外面是一个人，里面是兽心，这个现象会越来越严重，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记号。那另外主耶稣也提到一点，我们可能要注意以色列的问题。你知道以色列这几天巴基斯坦从哈马斯打了几千颗的那个飞弹，以色列轰炸了500多次。弟兄姐妹，有一天以色列要走投无路，已经靠美国靠自己的武力，到时候知道没有路可以走。你知道圣经保罗怎么说？在罗马书十一章，等到外邦人数目满足的时候，以色列全家要悔改。什么时刻我们不晓得，因为我们没有人知道耶稣哪一个时辰来到，但是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这是一个记号，以色列这国家有一天没有路可以走，只有抬头望天。可那时候就开始明白过来圣灵的工作，原来他们所逼迫的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耶稣，所拒绝犹太教拒绝的耶稣，就是圣经旧约所讲的弥赛亚。各位姐妹，我每一次在默想这些圣经，看到整个世界光景，我相信圣灵在你的心中，在我的心中已经提醒我们，主来的日子近了。2011年，我到圣地亚哥参加美国西安使者协会所办的华人教会的财团大会，我带了两个 workshop， 我在大会中他提出一个主题叫做现今的机会。弟兄姐妹，我常常在想，我最近发现很多姐妹心已经不一样，发现说我假如不把握机会，可能我们还有多少机会可以服侍上帝。当我这次要来美国，我非常担心一个问题，我的母亲96岁，我妈妈96岁是长寿，但是她身体最近状况已经越来越衰败。我们就在医院看她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大哥讲，我这一趟要去美国，很担心妈妈的光景能不能来得及，如果妈妈忽然间离开我要怎么办。我大哥跟我讲，妈妈知道你为了服侍上帝，你要赶快做神的工，因妈妈知道你在做神的工。当我6岁，我的父亲心肌梗塞被主接走，那时候我的父亲37岁，我的母亲也是37岁，守寡，她一个是近前的妇女， 带了六个孩子，我是老四，我上面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下面两个妹妹。我妈妈从年轻的时候非常辛苦的养我们，很贫穷的光景。我是1949年出生，那时候台湾是非常贫穷的，有人就劝我的妈妈改嫁，找一个新的丈夫可以养这孩子。我妈妈跟他们讲，我相信我的上帝可以养我这些孩子。等到我大学，在台湾大学读书的时候，大二，上帝非常清楚地呼召我。当然大学毕业到第三年，我才整个到神学院。我在非常挣扎的时刻，我认为我要好好的孝顺这个母亲，我不能忽略人子的孝道。有一天我跟妈妈在谈话，我的母亲跟我讲一句话，她说，你清楚神的呼召，要凭信心勇敢走前面的路，你不要顾我，因为这是上帝给你的一个使命。弟兄姐妹，我这65年来的生命，母亲影响我非常的大。我的妈妈就在6月29号礼拜天12点12分，6月29号被主接走。我们在7月8号为她举行追思礼拜。所以这次我来到美国，我更深的体会什么叫做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因为为什么？当一个人一生忠心为主做见证，死亡不是问题，反而在那边是一个安息，等候主的再来复活，将来与地上的圣徒一同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要在今天提到这个问题？因为主耶稣讲到这句话，这天国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这是一个神的应许。什么叫应许？就是我们先教的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掌权，在上帝的救恩计划，不是建立在我们人身上。所以我们今天想到万民的先教，神在历史中掌权，他对救恩历史，而且神彰显拯救的作为。当我们有这清楚认识，我们就明白我们算不得什么，我们根本不能做什么，包括功夫，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无柄而已。我们能够做什么？假如没有圣灵工作，我们没有办法让一个人得救悔改，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一个人的生命，让他重生。但是上帝怎么做呢？他主动。我们知道上帝在这个时代，他用很多的方法，包括我们对回教的地区穆斯林，包括我们在台湾里面看见回教归主，看见贫穷劳工归主，看见泰国的人归主的时刻，我们就发现其实上帝早就在前面做。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好像摩西，神呼召摩西去埃及把以色列人带出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出埃及去摩西能够做什么？摩西根本不能做什么，而且摩西非常的恐惧，我是谁啊？怎么能够把以色列带出来呢？上帝说，我下来就是要拯救以色列百姓，我差遣你去。其实摩西做什么？摩西只不过是一个仆人，他是一个仆人，摩西听从上帝的吩咐去讲上帝要他讲的话。摩西得到上帝的权柄，是神大能的手在施行神迹奇事，摩西只不过成为上帝一个器皿。所以摩西当他越老的时候，到120岁，他越来越谦卑，发现这一切是上帝做的，他本身成为神拯救的一个工作。弟兄姐妹，我30年来越来越体会，不是我们能够为上帝做什么，是我们成为上帝的工作。如果我们带领人，有多少人信主，其实我们这个生命是成为一个见证。我们不只要传福音，我们要为主做见证，吸引人来归向主。所以当我对这个真理越来越认识， 主就给我更大的信心了。原来主啊，你在这个末世，你在整个世界同时在做。弟兄姐妹要注意一个问题，科技社会的变迁，整个人口世界的流动，包括整个世界的光景，神在掌控，一定要注意。我相信耶稣说这福音要传遍天下，快到了，福音快传遍了。为什么我知道？因为耶稣明明讲，你们看见这些事，知道人子近了，就在怎么样门口了，对不对？耶稣是不是这样讲？他说你们看见这个预兆，知道人子近了，就在门口。如果耶稣就在门口，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我们众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两句话的观念？如果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要来了，这福音是不是快传遍了？我们今天不是万民宣教，不是说我们能够让世界所有人信耶稣，不是，而是我们要扮演一个上帝给我们的角色，知道自己的角色是什么，我们的职分是什么，我们的恩赐，我们能够做的一块还没有限，但是上帝是掌管整个全世界的，他这个时刻同时在世界各地，我相信他在做非常奇妙的事，把人拆到不同地方去，为了在那地方成就上帝要做的工作，包括今天我所要分享的台湾。而且这个关系都是互相关联，你现在中东穆斯林的宣教跟台湾30万回教的宣教，我们台湾现在有30万从印尼来的，有什么关系？关系密切，因为这整个是整体性，神就是这么奇妙，我们是整个大拼图，我们每一个拼图虽然很小，拼图都很重要，缺一块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当你去补那一块的时候，跟上帝整个计划同时并进。我们有个同工在共同18年，现在在杜拜，你知道中东的杜拜，那杜拜现在就是很多的盖房子大楼都是从中国大陆的工人到那边去，当然有其他国家的劳工，所以你就觉得非常奇怪，一个功夫的同工在我们失败，神差派他到杜拜，跟那些团队在杜拜做。所以大家要知道眼光这个非常的重要。那第二点，我们想到科技的问题，你知道现在手机资讯化那么的发达，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们有时候看到手机里面的一首诗歌啊，一个信息，你知道上帝有办法让整个世界也在听这个福音，也在看到了。所以我自己的心态是这样，主的福音快传遍，我们做什么？我们就要从这角度来想到自己的责任，原来大使命，上帝让我们有参与的机会，让我们跟主有一个同工的机会，就是主让我们跟他同工，就是他自己在主导，让我们跟他配搭，所以我们需要有这种角度说，在这末世，我们面对大使命，教会跟基督徒，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使命。换句话说，就是要忠心顺服主的吩咐。所以马太福音25章，他讲到说，你们要做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做聪明的童女，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用爱心，他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赤身肉体给他穿，他病了去看他。我想这25章所讲的这些都是提醒我们，主耶稣说你们要警醒要预备，这个警醒预备就是我们今天正在做，一方面我们放胆为主的福音传福音，另外第二方面我们用生命，用爱心，用基督徒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来为耶稣做见证，吸引人来归向主。 你知道这个大使命，这两个不能缺一，一个就出去我们愿意向周边的人来传福音，第二个是吸引他们。所以耶稣在讲到大使命这两个方向，一个去，一个吸引他们的。怎么吸引呢？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的爱心，基督徒的圣洁的生活，基督徒彼此相爱，基督徒的合一，基督徒两三个人在一个地方，像在光谷里面这么多年，我就看到一个现象，不一定人很多，可能两三个人在一个社区，在一个工厂，在外劳当中，只要这两三个人同心合一。有一首诗歌叫《活出爱》，你们可能听过，它里面有一句话说，你要甘心给，用心爱。当两三个人愿意这样把主耶稣的生命去分享，去关怀，然后人家看到你勇敢的做见证传福音，圣灵就大大工作。所以这几年来我发现，人比事工重要，不是人很多，如果人非常多不能合一，不能表达神的爱，然后那些没有信主人看到，不管在工厂里面的员工，有一个主管或一个员工或一个经理，他们两三个基督徒里面有团契有小组，他们看到他们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他们有生命，有神的爱，有怜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关系，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对今天的态度，他们什么样的怜悯人，他们愿意舍己，他们的传福音是有能力的。所以这一点我们在这末世正是非常重要，所以上帝呼召我们在这末世，我想我们今天就是面对一个很重要，我们愿意向摩西，愿意向早期的使徒，我们不能做什么，好像五饼而已，放在主的手中让主使用，把它拨开，可以喂饱五千人，更多的人。好，第三点我要分享台湾功夫，其实它成为上帝手中的工作。如果你问我说功夫做什么，其实我带有一些资料，我们每个人弟兄姐妹，你的周报里面都有夹一个功夫简讯，我们回去可以好好看。好，那一些比较一些我就不用讲，我现在要讲的一些可能里面比较没有了，我是讲一些我看到上帝到底在做什么。因为功夫即使从开始的时候，在1980年代它是1979年12月成立，早期是内地会，我那时候刚好是神学生，所以跟一些内地会同工在一起，因为台湾那时候有大概300万的年轻工人在工厂里面工作，我就看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上帝从英国，从德国，从瑞士，美国，加拿大，甚至南非，差派不同先士到台湾去。那时候我在台大念书，我常常参加福音队，我看到非常的奇怪，为什么上帝从世界各地透过内地会，透过环球恩会，透过美南浸信会，为什么那么多宣教士进入台湾，到工业区，到工厂，开放家庭，然后探访他们，关心他们，在那里向年轻的工人传福音。那时候主让我看到神的手在做工，他顾虑到这些年轻人从乡村，从一些民间，就像很保守年轻人，他教育不高，可能是国中，可能是高中，他们就到工厂里面工作，都到都市，到一些工厂或者郊区城镇，那些工厂工业区交通出过去有300万人。但是太奇妙了，到了90年代台湾的社会变迁，中国大陆也这样跟着这脚步在走，到了90年代台湾怎么样呢？因为开始出现一个问题，就所谓产业转型，从60年代到90年代二三十年，这年轻的劳工就变成怎么样，有家庭的，有妻子，有儿女，后来失业越来越严重，因为很多工厂移到中国大陆，台湾很多中高龄的男人就失业。你知道台湾有多少家庭啊？800万，
贫穷弱势的家庭现在有800万，占他人口三分之一左右，从南部高雄一直到台南、台中、桃竹苗，到台北、新北市、板桥，整个台湾。上帝提醒功夫，我们不能单顾年轻工人信主，我们一定要进入社区，因为这些劳工变成家庭以后，你只要不去关心劳工的妇女、劳工的儿童，整个家庭的危机，很多离婚、单亲家庭危机，因为失业最痛苦的是妈妈。你知道这些年轻的太太、劳工妇女非常辛苦，压力非常大，因为先生失业，太太怎么办？找工作，找清洁工、餐厅洗碗、帮人家帮佣、照顾老人家，所以回来要关心孩子。你知道这家庭何等大的压力，看见很多妈妈怎么样呢？忧郁症。所以公府在台湾各地成立很多的福音中心，我们叫 Gospel Center， 福音中心成为一个宣教的平台，跟众教会合作去关心这些贫穷的劳工家庭，因为要关心儿童，我们要组成团队，所以鼓励很多的志工 volunteer， 有年轻人、大学生、有研究所，他们来关心这些儿童，有短宣队，好，在福音中心就开音乐班、英文班、美术班、课业辅导班，来关心孩子。那些劳工阶层的爸爸妈妈非常感动，你为什么要关心我们的孩子？因为他们贫穷，孩子的教育有难处，他们的英文有困难，没有办法补习。我们的福音中心就鼓励基督徒的年轻人来做这工作。很多台大的团契的孩子，或者师大的，或者教会的社团，他团契就来。透过这样，就妇女小组，还有然后弟兄小组，年轻人就走入家庭去探访他们，去关心这些家庭。因为你只要没有探访，没有办法，所以进入家庭。后来共同发展弱势家庭的福音工作，这是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团队。我们在台湾各地就组成弱势工作家，现在在万华啊，假如大家有兴趣，我的妻子蔡师母，她在台北的万华，是花很多的精血，包括组织一些团队，然后在万华很多的贫穷劳工家庭就进行这些儿童事工，跟学校合作，大概有十几个学校，有小学、有国中、有高中，我们合作，因为学校没有办法去关心家庭。你知道台湾的教育现在遇到一个困扰，你整个社会变迁，父母亲、孩子的关系非常淡薄，学校老师很难切入家庭，所以当我们在关心的时候，我们去关心学校，就看见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为什么你们可以帮助这家庭改变？因为我们把福音带入家庭，我们希望这些人不只得到关怀，我们希望耶稣的福音改变这家庭父母亲的角色、亲子关系，看见自己的罪。所以这几年我们发现很多的家庭的祖母隔代教养，很多的妈妈爸爸因为福音的关系生命改变，变成全家归主。所以美国有不少的短宣队年轻人就到我们各地区配搭儿童事工，在学校里面，在公府的福音中心，像最近有一个美国阿里州那一个短宣队年轻人叫 I-42以赛亚书42章，他们年轻人组织一个 short mission， 叫做 I-42 的转线队，就到万华，就这样的合作。各位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例子，我就发现说，这工作上帝本来是关心年轻的工人，这个现在就变成社区那么大的合场的需要。所以现在在台湾各地，我们需要大家带到庄稼多，做工人少，弱势家庭事工，这是很大的一环，一根优先性。但是我现在时间的关系不能讲很多，我必须讲到外劳这一块。弟兄姐妹，这是太奇妙了。你要问我在台湾，上帝在这20几年行了很大的神迹，就是外劳的工作。因为上帝常常用流动，人口的流动，例如我举一个例子，亚伯兰离开故乡， 上帝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指示你的地区。大家有没有看到神常常用人口的流动迁移，让那些人离开本地的信仰，一些很传统很保守的背景，为了让他们听福音。有人为了求血从台湾来美国流血，中国大陆来流血，有人为了找工作求生存，有人为了逃难战争饥荒迁移到别的地方，在那民营，这都是一个宣教非常重要的契机。那台湾呢？台湾在1995年开始，95年就开始台湾政府开放外劳的进口，所以台湾很多的企业请了很多的外劳，就是四个国家，当然包括其他有很多的国家，但是最多是四个国家。第一个菲律宾，第二个泰国，第三越南，第四印尼。弟兄姐妹，我们发现太奇妙了，现在台湾有将近500万的外劳。那我就在想，这个实在太奇妙了，因为你知道这四个国家，菲律宾是天主国天主教国家，问题非常严重，挂名天主教徒，没有在读圣经啊。他们说 Catholic， 他们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也不知道耶稣是谁，所以不少菲律宾人到台湾，因为在那边就接受了信仰，他们用英文很容易传福音。但是我要讲泰国，你们知道泰国，泰国这国家大部分信耶稣都在曼谷、泰北、清迈，但是讲到泰国的东北部啊，基督徒比例 0.01%。 泰国的东北部，泰国东北部的人口大概有2000多万，等于台湾的人口。你知道太奇妙了，台湾将近10几万的泰劳都是清一色从泰国的东北部来到台湾。弟兄姐妹，在过去15年来，有将近3000个泰国劳工信耶稣在台湾。我要讲一个见证给他听，这完全不是靠人，是上帝自己做的。因为公府组织泰劳团队非常困难，因为这是跨越文化的宣教，对不对？泰国人必须用他泰国话，而且生活习俗不，但是上帝有办法呢。公府怎么做？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计划，这样我们有计划，他没有说，但是太有限。我们本来组织一个泰劳团队非常困难，上帝用一个华侨，一个姐妹，她先生是泰国人，因为这个姐妹是环球委员会的 missionary， 就加入光复。然后泰国有些开工厂的老板是华侨，也信耶稣回到台湾，在桃园就开工厂，所以这些基督徒也成为我们的伙伴。非常奇妙是一件事情，我要讲一个小小见证。有一天啊，内地会一个主任，台湾内地会主任打电话给我，蔡牧师，有个泰国的宣教士家庭想要到台湾，你能不能帮他安排？他说德国的宣教士叫薛仁，我们称他夏牧师。那是夏牧师是谁呢？到泰国宣教18年，就是在泰国的东北非常困难这个地区，他学泰文，深入了解文化，也在那边教导圣经，有神学院，但是10年带不到15个人受洗。有没有困难？15年当中不到15个人，而且他曾经受逼迫，他曾经在那个乡村开车载了几个人，那有一些人要开枪打他，因为他当中非常保守。为什么保守？因为泰国东北部对泰国皇帝好像神一样，他们泰国的佛教是国教，外来宣教士他们非常的排挤，他们认为世界只有佛教，所以他们一些人埋伏想开枪打那个宣教士。结果后来啊，当中啊有人就归主，就亲自跟这宣教士讲，他说夏牧师，你知道我曾经想开枪杀你，但是我看到你的车子里面很多泰国和善住在里面，就在车里面全部都是泰国的和善，但是我们开枪不能打和善，所以我不敢打你。弟兄姐妹，这是神迹啊！ 有一天这对夫妇他们就要入境，从德国他们述职，因为他们要回到泰国，泰国政府不让他入境。哎，这对夫妇觉得很奇怪呢，在泰国已经15年了，为什么不让他入境？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就要回德国。他们从来没有来过台湾，坐飞机就在桃园的机场转机。那一天这对夫妇在桃园等飞机，就跟当地的他就跟他太太讲，我们要不要坐一个 taxi， 因为几个小时我们到附近台湾看一看。他们就叫一个 taxi 跟他讲说，你把我们载到一个人最多的地方放下。你知道这个 taxi 把他载到哪里？载到台湾的桃园中立的火车站，就把他放在那边。结果这对夫妇下了车子，他一听到，好奇怪，为什么周边都在讲泰国话，旁边每一个人都在，他就很纳闷，问旁边的用英文问，你们台湾人都讲泰国话吗？ Is Taiwanese speaking Thai language？ 他说不是。那大学生跟他讲，这些都是泰劳，泰国来的劳工，他一跟他们讲泰国话，发现这些人全部从东北部，就是最保守他先到地区来台湾。他们夫妻那时候很纳闷，上帝，你不让我们回到泰国，把我们今天过境回到台湾，看到那么台湾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回到泰国以后就祷告，祷告一年，越来越清楚应该到台湾去。弟兄姐�妹，这对夫妇来台湾已经10几年，成为我们非常重要的 key person， 他们成为一个 coordinator， 所以他们的工作就组织很多的泰劳团队，包括邀请泰国的教会来配合，然后 Aline Church 还有一些在高雄、在台中、在台北，现在建立了超过10间的泰劳的教会。当然这些泰劳教会是一个 mission church， 人数不太增长，大概维持在60人，因为他们做了6年几年，他们要回国，就变成宣教，有新的劳工信耶稣，那旧的3年6年他们回国，他们回国后他们就每一年在泰国举办泰劳的退休会，夏令营，传福音。所以最近泰国就研究为什么泰国信耶稣越来越多，而且影响到泰国，原来研究到最后因为受到台湾泰劳宣教的影响。各位姐妹，我一直在想到问题，这是上帝做的，不是人自己去主导的。我一直在提一个问题，就是回教的工作。弟兄姐妹，公仆现在非常看重回教的事工，我们就出版了用印尼的回教的福音性杂志，我们出了3本，一个是福音小册，就2个月发一集印尼文，然后另外一个是可兰经对照圣经，简单的就讲到耶稣到底是谁，我们有个小本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回教徒信主的见证，有6个人在台湾各地归主，我们不用真名，我们用一个取代的名字。在这几年，在台湾一些回教不可能是越来越多受洗，但是回教信主不容易，但是把福音的种越撒越多。有一次我为一个回教徒洗礼，一个女孩子，她来台湾做看护帮佣照顾老人家，我问她你为什么信耶稣，她说信耶稣有2个原因，一个她看到基督徒的爱心，因为他在照顾老人家，这基督徒的家庭非常爱他，有时候聚会就把他带到礼拜堂，他虽然照顾老人家也在那边，而且这基督徒对我非常好，我遇到困难帮助我，我亲自看到一些传道人、一些宣教士基督徒的爱心。他说我在回教看不到这个圣经讲的爱。第二个，他读到圣经，读到圣经，因为我们台湾现在跟圣经公会合作，也发行了一些单行本越南文、泰文、印尼文的一个圣经的版本，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就是把这个单行本的圣经印出来大量，就给他们有机会来读。 所以在福音的查经，他一读到圣经，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发现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但是可兰经里面没有赎罪，没有神的救恩，他发现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这个救恩。所以那一天我在为他洗礼的时候，他一直流泪。各种姐妹，我现在跟强调我们牵向神的弟兄姐妹，你们祷告，其实上帝有在垂听；你们拆船奉献，其实这些人也在得帮助。不管是支持宣教士，支持福音的事工，我们盼望台湾300,000的回教徒，能够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能够接触福音，能够有机会接触到这个文宣，有机会接触到广播。最近就在高雄设立一个印尼文的广播，用广播来向用印尼文向他们传福音，用诗歌，用见证，用圣经。刚刚前面我讲到越南，越南的工作也非常特别。台湾有越南的外籍新娘，大家有听过吗？台湾现在已经达到480,000的外籍新娘的家庭，当中有200,000+是中国大陆的新娘，有100,000是越南的新娘，有100,000人，有没有多？100,000。所以台湾现在人口结构在改变，国小的里面有1/4的妈妈是不同文化，可能妈妈是印尼，妈妈是越南非常多，妈妈中国大陆最多，爸爸是本地很基层的劳工。你知道这种家庭是危机啊，最痛苦。为什么？因为这女孩子来到台湾，她以为台湾比较富裕，结果来了以后，她是丈夫，她是一个劳动者，生活非常辛苦，甚至遇到困难，而且他们怎么样？没有感情基础，加上文化语言的冲突，加上人之间的问题，所以很多破碎，很多悲剧。所以这种的外配公仆把它列入一个宣教的优先目标。就这几年我们组成很多的外劳团队，也是有外配的团，现在在台中中部潭子丰原那块，很多的越南新娘，我们在那块就做了很多越南外配的工作。有不少的越南当信耶稣的时候，第一个最容易信耶稣是谁？越南新娘带着孩子，他的孩子。所以这种家庭很特别。后来婆婆看到了，因为我们不只对新娘，我们要探访家庭，跟她家人建立好关系，跟她丈夫，所以丈夫信耶稣比较困难，婆婆因为是当地台湾民间信仰比较。当然这个当中最感动的就是越南外聘，她在台湾遇到耶稣，经历到神的爱，生命重生，找到出路，所以她就对丈夫对婆婆态度改变。教会预备团契，他们有团契生活，有越南的新娘的聚会，用他们的语言，非常奇妙。在洛杉矶有一个教会，越南教会叫阿奈罕，那个地方是浸信会，越南教会听到台湾有100,000个越南新娘，有一群的越南牧师就跟我们联络，他们就问我能不能来短宣。后来他们有10几个牧者就到台湾去，这几年来他们不断在台湾不同的地方做短宣，用诗歌，用越南话，我们把它介绍到学校社区各地去，然后有很多的越南人就信主。但是我们发现不能只停留，因为他的丈夫是本地人，孩子是本地人，一定要加入本地的教会，所以妈妈要维持他文化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就双管齐下，一方面夸文化，为了妈妈预备越南化的聚会，一方面为了她的丈夫孩子，我们跟教会合作把她接到教会的里面去。所以弟兄姐妹，有一个姐妹是一个美籍越裔的姐妹，她叫唐暖，她是越战的时候离开越南，然后跟丈夫到法国巴黎去留学，后来来到美国。唐恩现在已经60几岁了，将近70岁，来台湾有6次的短宣，就跟公仆，然后越南，他是个人，后来他就做1年的短宣，后来做第2年短宣，现在做第3年的短宣。 我发现非常奇妙，这个姐妹哦，就加入我们越南团队。这些越南的外配非常喜欢这个唐卵，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福音中心聚会的时候有聚餐，用越南话查经、越南话团契去探访家庭，所以这些越南人啊、越南劳工一听到这里有越南人，非常关心他们，有越南团契，他们就把人带来，很多人就越来越多。所以我们就鼓励附近的教会成立越南团契、越南小组，他们就接进去了。在台东现在有好多的教会，十几个教会就开始有越南这样的聚会。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时间已经差不多，我最后跟他讲一段话。我这几年来在共和的服事，第一个我很感谢上帝，像我们的教会这么忠心你们的带导，不管透过长职、差传同工、牧者，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们祷告给我们很大支持的力量。虽然我们见面的机会非常少，当胡长老或李宗武弟兄到台湾，特别李弟兄鼓励我好几次，蔡牧师你要来我们教会，我心里也想来，但是来不多。弟兄姐妹，我今天来跟我的妻子，我希望大家更看见这国度的宣教。当你在关心功夫的时候，不只关心台湾本地，为了万民，为了穷人，为了这些劳动阶层，因为庄稼多，做工人少，圣灵的工作非常强烈。我们愿意大家一起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然后结出更多子粒，让这些越南人信了耶稣，他们回到越南，他们过年过节回到越南，结果越南很多的家庭教会开始在起来。所以我们发现最近有不少台湾的越南外配、越南工，他们回到越南，把福音带进去越南。所以弟兄姐妹，这是非常的奇妙。这个工作起初非常的困难，因为你要做这种基层工作，可能要花一两年的时间，两三年看不见果效。当一个家庭开始改变的时候，这个群体改变，他们影响周边的人，带领他们做门徒，在教会里面就变成一个见证，他们可以得那一批跟他们同样类型就加入教会，能够继续为国度宣教齐心努力。我求主感动我们的心，我知道我们教会很看重宣教，我们心连心，我们一起持守的越加的更加紧密，为国度宣教齐心努力。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恳求你继续做你奇妙的工作。主，即使你要我们宣教，要我们做件传福音，更奇妙是在你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做着你的工作，改变我们，让我们更甚认识你的爱，更认识福音的大能，更认识上帝要使福音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要人人有机会悔改，不要一个人沉沦灭亡。主，我们谢谢，我们恳求你圣灵继续的做工。这样感谢赞美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